欢迎收听加流 Pro 何氏奇谈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我是老白。
好，我们这期这个开场音乐是燕公子，燕池燕公子的界限。
哎，
而我们这期呢，作为何氏奇谈的一个专题节目，我们聊一本书，一套书，
对，或者说是聊一位作者。
是的，
嗯，
我们这期聊一聊福诺文奇与这个戒区三部曲。
哎，因为之前我们曾经做过这个，就是黄金科幻，还有其他的就是苏联科幻啊什么的，
哎，
对对对，
偶尔还聊聊新浪潮和赛博朋克什么的，
啊。但是就专门去聊一位作家，其实之前这种尝试很少，
不多啊。
对，
也就是尼尔盖面啥的，
尼尔盖面，
对
对
对
对对，那还是 EA 第一期节目，
是可恶
吗？是是是啊。但是为什么要单独的聊一聊福诺文奇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啊，说一点恰饭的事儿。
首先是我们卖这个书，
对，首先我们卖这个书，但是呢，就是
然后也是街区三部曲再一次再版。
对，而且就是对于福诺文奇来讲，就是他在科幻史上这个重量级，
嗯
啊，是完全有必要单独说一下这个事儿的。
而且他的地位很特殊，
对，
这个事是非常有趣的。对，
如果听过苏联科幻的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记得啊，就是说早年苏联科幻作家，就是比如前三杰，他们都是特别扎实的这种，就是真正科学家，
对，院士啊，科学家呀，啊，
对对对对，上来先用就是科学技术砸你个道眼儿，
对对
对
对，
福诺文奇也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嗯，
对，
只不过他离我们更近，
他离
我们可能会觉得他非常，他的很多概念非常亲切，
是是是，但是呢，他其实提出的概念呢，对于人类的影响其实远不止科幻这一类，
是的，
对，那么。简单来说的话，福诺文奇这位就是1944年生的老爷子，今年75了。
哎，是，
对，他呢是威斯康星小镇上出生的，对，一位美国人。
居然是这个地方，
对，威斯康星，
我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啊。
对，但是你觉得这个地方和科幻不是特别搭界
是
吧？
是，
对对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他是起源于80年代的赛博朋克流派的作家。
对，
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这样一位特别典型的代表人物。
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福诺文奇本人首先是一个数学家，一个计算机科学家，
对，
之后才是一位科幻小说作家。对，
底子特别厚。
对，虽然说他的第一次尝试的就是做科幻写作，是在1966年，也就是他22岁，
黄金时代中后段了，
对对对，但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他还是把就是自己的精力更多的其实是放在这个学术方面
啊，是的，
对，他是七四年，
嗯，
在啊七一年在加州大学毕业的数学博士，正牌，
太牛逼了，
对，那么。这个他的博士论文他自己曾经调侃过，就是说我的博士论文是 EP 有和 EP 极限有关的，我估计我的博士论文看过的人可能是就像天渊啊深渊上的火啊，就是这种我戒区三部曲的读者的万分之一吧，对对
对，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呢，福诺文奇在写作方面的造诣非常的了不起啊，我们这一期就来说一说为什么《戒区三部曲》以及就是他的其他作品如此迷人，
嗯，
这背后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
包括我之前说过，说你想要科幻给你讲道理，特别现实的意义的，那么《戒区三部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很少很少有这种属性的，
对对对，
科幻作品。
对，包括说是他像他早期的《真名实姓》，
哎呦，
这是81年的作品，四十二最喜欢的，
可以说是赛博朋克先生啊。
是是是，
虽然大家聊这个科幻文脉，聊赛博朋克的时候，起源可能认为这个花开两朵啊 ，PKD 和那个
是是是
吉布森，但实际上他的先生就是。怎么说呢，从错综复杂迷幻的新浪潮中抓出那一个可能会脚踏实地的高科技低生活的那一点的那个作品是真名实姓。
对，真名实姓我们今天去回溯的话，其实它完全符合就是赛博朋克的所有定义，
是
对无政府状态高科技低生活，
是的，
以及就是科技对生活和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或者说是破坏，
对，然后那种怀疑的精神啊等等都在这里，
对对对。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福诺文奇的小说，需要先从他的小说开始做一个引子，
对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今天这个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谈及书的东西会非常少，主要是要向大家解释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就是本期电台的这样一个主题，翻译成中文叫超人巨变，
哎，是的
啊，大家看了之后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啊？对、
啊、
对，但是呢，这个词看起来可能就是有点问题。
嗯，
不过它是一个很好的对于状态的解读。
嗯，
这个状态叫什么呢？叫 technological，
嗯
，singularity。技术基点、
嗯、这个词我们的节目里常提、啊、
对对对，我们经常提到这个东西、
嗯、
那么这个词可以说是贯穿弗诺文奇整个所有创作生涯的一个核心、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理论就是他提出来的。
哎，是的，
对，从此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人在这个就是前瞻技术理论的这样一个领域里边占据多高的位置。
没错，
对，
可以说技术基点在我们这代人里反倒是近两年，因为我们切身的体感技术在爆炸，才渐渐的回溯的要提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他提出的非常非常早，算是弗诺文奇在9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提出了。
对，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就是技术基点理论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初始提出、
嗯、
它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二战结束之后50年代、
哎啊、
有一位波兰裔的科学家、
嗯
啊、对，
行，
他叫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注意不要跟那个对不要跟莱姆混淆、
啊、
那个莱姆也很牛逼，
是
但是
不是一回事、啊、
不是一回事、啊、对，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这个人其实挺了不起的，因为什么呢？他的等级就是在数学方面的造诣、
嗯、
是和冯诺依曼平起平坐。
哇塞，
对、
啊，
那么包括说是技术基点这个初始的模糊的概念、
嗯、
也是他和冯诺依曼对谈的时候
得出的，
首先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
嗯、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技术基点的观点大致是想说什么。
嗯，就是当智能啊在不断的攀升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那么他会经历过一个临界点。
嗯，
这个临界点是什么？这个临界点就像核爆炸一样。
嗯
啊，在这个点之后，在这个点之前啊，
可能还是平缓的。
你可以通过模型，
哎，来，
可以通过理论来预测
这个曲线。
对，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呢，在通过这个点之后，人类的智慧和知识在这个点面前，
嗯，
就无能为力了。
对，然后就我们会面对一个庞然大物，一个令人不可理解的增长方式。
对，
这就是这个那个点，就是技术基点。
为什么乌拉姆会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呢？
嗯，
因为氢弹模型里边有它一个名字，
哎、
你知道吧？就是最早的氢弹模型的名字叫做泰勒乌拉姆模型。
哎，
对，这个乌拉姆就是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
这个哎、
对，他的在数学核物理方面的造诣是非常的深厚，直接在从前期开始就参与这个曼哈顿计划，就是原子弹的这个曼哈顿计划。那么在数学上，包括说便利理论、数论、集合论、代数拓扑，你在大学里边所有头疼的东西，可能都有他的功劳。对对对，
原来如此。也可以说，他的研究过程中，他见证了人类，这种能量的释放的，在当时看来的几乎无可想象。
是，
然后他也洞察到了某些技术发展的某种可能性。
对，
是非常。脱出掌控，
非常惊人的，
是的，
对。对，那么在乌拉姆之后呢？1965年，另一位波兰裔的，
又一个
波兰裔数学家，
啊、
这个波兰真的是厉害，
是。
IJ 古德啊，他其实也挺。这个身份也挺牛逼的，因为他是图灵的同事
啊！我靠，
对
啊，
包括说是那个，就他还在就是。非正式的记载，在图灵家的地板上还睡过两个月。对对对，那么包括说他其实也是在很多数学理论方面是有过对应的这样一个建树，但是呢，他首先在人类历史上首先提出超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论断。
哦、超人工智能，
对对对。那么就是他其实是把这个乌拉姆的理论呢，就往前又走了一步，就是说，基点的具体的体现方式，在人类的现代的科技史上最有可能的呈现方式是什么？是我们制造出一个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智能。
哦，哇，
对，
这也挺冷战期间，
1965年，
真挺厉害的。
对对对，那么到了我们这期电台的这个主角弗诺文奇这里，那么。1965年，那么 IJ 古德提出这样一个概念。66年，
啊、
哦，文奇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了。
哎，
对，这部小说的名字叫《书呆子快跑》
啊，
啊， 今天我们看来的话，就是国内没有，应该是之前没有引进过，没有引进过这篇小说啊。当时这个福能文吉写作技巧也相对来讲比较稚嫩，因为他毕竟才22岁嘛。
是是是。
但是从这一部小说开始，他已经把这个技术基点，或者我们讲叫超人巨变的这样一个概念，引入到自己的创作里了。对，包括之后他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我的文学创作，科幻的这方面的创作，自始至终都有一条非常非常清晰明确的理论支柱。
哦，
这个理论支柱就是
技术基点
这个理论。
哦，
对，我毕生所有写的东西都是围绕着它来写，
就是要在描述一个文明面对这样一个垂直攀升、完全指数级爆炸的这个技术进步。
对，
哦，
那么同期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
嗯，
这个故事呢，看起来跟波兰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啊，太好
了。对，这个是有一个，在1965年，有一个叫雷蒙德·库兹维尔的中学生，上了一期真人秀。
然后呢？
这个真人秀的内容是什么呢？你被请来的人呢，在现场做一件事儿。你要就是嘉宾需要猜出来，在这件事里边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雷蒙德·库兹维尔在现场演奏了一首钢琴曲。在场嘉宾就开始各种猜。
哦，是啊。
啊，就里边当然了，我们知道真人秀有一些搞笑整人的这样一些环节，对不对？当时就是库兹维尔当时应该17岁，但是被整得就一塌糊涂。但是最后呢，他拿出了他自己的秘密，这个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是什么呢？
他演奏的这首钢琴曲是由计算机作曲的。
哦。
1965年。
我操。
是计算机的自主作曲。当时计算机还是继电器式计算机。
对啊，我。
对。
这。哦。
啊，包括节目最后就是也展示了一下他的那个就是计算机，我们看到就是。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就是机械和电容的这样一个结构，
对啊，
有他妈一个大办公桌那么大。
对，哇，
对，
1965年，
对，这是1965年，
就感觉很多爆炸的种子好像都在。
雷蒙德·库兹维尔这个人，非常重要，
是吗？
对，为什么我说他非常重要呢？因为这个人现在是谷歌的工程总监。
哇操！
对，
这样啊？
对。他在就是职业生涯里边有几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OCR
跟什么？
对，光学字符识别。
对啊，
对。那么文字转换的语音合成，
我靠，
语音识别技术，
哇，这都跟他有关。
这些他在这些领域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先驱者。他30多岁的成就基本上集中在这一块。
哇，
对。那么就是包括说他自己后来就是功成名就之后，他成立了一个教育机构，这个机构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基点大学。
哦，
对，
行，
嗯，
厉害。
那么对，他的第一本著作的名字就叫《心灵机器时代》。
哦，
这个是在90年出版的啊。
哦，我们
当然
进入到这个时代了。
对，这跟科幻的就是关联并不是很大，它就是很多内容还是在阐述它的理论嘛。
嗯，
对，
就说机器会如何如何的改变人。
对，他会提到，他在里边提到几个观点，第一个是控制论，
哦，
第二个是信息论，就是他在当时已经预测到未来的就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流对于人的生理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个改变。
哇，就在冷战刚结束了，
90年。
哇，
90年，苏联还没倒
、哦，
还没倒，
真
的。对对 对, 对。那么他预测90年开始的全球互联网使用人数会有爆炸性的增长。
嗯，
在1990年，互联网的全球用户一共是260万人。
嗯，
大部分集中在哪儿呢？大学、研究院和军方。
是啊，
对。但是呢，到了今天，我们知道，就是差不多30年之后，这个爆炸性的概念几乎已经覆盖整个地球了。
对
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当时就是互联网本身因为技术支撑的不足的原因，它的就是媒体本身不可靠。
对啊，
然后也难以使用啊，贡献的内容也不够，人们更是期待于就从传统的方向去获取内容，
是的，
去学习或者说去寻找，
嗯，
而且就是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啊认为互联网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学术工具，
是
啊，
猎奇的小玩意儿。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从这个库兹维尔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角度，就是他秉承的这样一个基点理论的概念出发，他说互联网在未来在越过某一个边界之后
会
变得非常非常庞大，庞大到什么程度？庞大到就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它的庞大。
哈哈，是，说的没错。
对。 就是包括说今天存在的这个物联网，就不光是我们使用的互联网，就是物联网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的，或者说是我们工业啊、生产生活、啊、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在依赖互联网。
是的，
对。那么他在90年那个时候就做出这样一个预测。对，
所以其实说了这么多，就是且不说福诺文奇，
嗯，
真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洞察，而这个技术基点的理论也毫无疑问的对信息时代有非常大的影响。
是的，
嗯，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啊，福诺文奇和他的就是他提出的基点理论才对于就是今天的人类文明或者说是科技的一个持续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
没错，
它里边提到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实现，但是基点理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
它实现了不少，
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它已经实现了。
也是，是这样，
你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它已经实现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拿宇宙大爆炸来做一个例子。如果你从这个宇宙史的角度上来讲，整个宇宙有多少基本粒子，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的10^-34次方秒，
一瞬间，
这一瞬间决定了的。
是，
对。那包括说决定光速，
是
决定的就是这个基本粒子的构成，
嗯，
对，这些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东西，从大一统，
对。从那个基点，
对，从大一统
爆出来，
从大一统力分解为四个基本力，
对，
重力、电磁、强相互、重相那个强相近那个强相作用力、弱相作用力，对对对。
所以就类比相关，就是技术，这也是一个基点。当它爆开的时候，你很可能不可感知它。
对，你更就是从人类的时间尺度上、意识尺度上，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存在，
是，
但是它已经发生了。
嗯，
那么就是埃雷古德曾经。在他这个提出这个超级智能机器的这样一个概念里边啊，说过这样一段话，说让我们将超级智能机器定义为一种能够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所有的智力活动的机器。
嗯，
如果说设计机器是这些智力活动的一种，那么超级智能机器肯定能设计出更优秀的机器，就是机器设计机器。
是，
对，毫无疑问，随后必将出现一场智能爆炸。人类的智能会被远远的抛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级智能机器是人类需要完成的最后一台发明。前提是这台机器足够听话，会告诉我们如何控制它。
哦，这个说法是这里来的。
对，
这个说法其实很多科幻爱好者还是听过的。
是的，就是所以说你看，就今天很多科幻的就是创作的主干或者说核心理论早就被前人奠定过，
而且有鲜明的那种就是明确的
指示性
的技术知识。
对对对对。那么福诺文奇首先提出技术基点，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化的自洽的概念提出来，是1982年在这个卡耐基梅隆大学召开的这个美国人工智能年度协会上提出来的。但是呢，他把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完整的描述出来是在十几年之后，是在1993年在航天局路易斯研究中心的年会上啊，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什么呢？技术基点即将来临，后人类时代生存指南。
哇，
对，
啊，就现在听来仿佛是信息时代的先声嘛。
对，那么他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座的各位啊，就是你们中间有很多很多人，非常非常多的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东西存在。为什么呢？200万年之前人类第一次用火的时候，其他人也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
我操，是，
对，
说的对。
对，那么他的就是理论依据是什么？他其实就用这个就是人类文明或者人类对科技的利用，
嗯，
这样一个进化史来做这样一个类比。
哦，
就比如说人类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工具，
嗯，那都这百万年，
对，
得有
人类第一次使用工具，就是旧石器时代最早的，我们现在可考的最高最早的石器是150万年之前。
嗯，
啊，人类第一次有意识的使用火，
嗯，
是30万年之前。
哦，
那你算算从石器到火这个科技进步用了多长时间？
是小几十年几十万年呢，
用了120万年
啊。对对 对,
对，就是在这个我们为了跨出这一步用了120万年。
是的，
但是在此之后
那个跨度那个步伐越来越密集，
对，科技的进展就是一个指数级的上升。那么我们不去讲就是很现代的东西，
是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发明轮子，
嗯，
人类最早发明轮子是在公元前5000年
啊，这么近啊，
对，
我还以为得至少得10几万年，
对，但是人类发展到就可以利用青铜，
嗯，
就人类正式进入青铜时代是在4000年，
越来越
公元前4000年，这中间只差了1000年，
是，
对，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被看作就是可以作为时代标杆，
对啊，
能够作为一个奠定时代基础的东西，
离得他们离得越来越近，
对，那么从人类基因图谱绘制，
嗯，
到人造干细胞，
嗯，
这中间花了多少年？
不是很清楚，是吧？这个
就是人们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定制细胞，
是啊，
对，这中间花了多少年？6年，
这么近啊！
从2005年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完毕，
哦、
然后到2011年第一例人造干细胞，
哦，这
出现，这中间只隔了6年，
哦，
对，福诺文奇在这个论文里边把就是人类的突破归结为几个方面，
嗯、
环境，
嗯，
文化。还有一个生物，就是生物学概念上的突破。
嗯，嗯
那么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围绕着这三个领域或者说是方向，
啊，
来进行对自身极限的这样一个突破。
嗯，
啊，我来，就是环境对我不利，我改造环境。
嗯，
啊，我使环境变成我的预期的这个样子。
对，
那么就是文化方面啊，有问题，那不能够带动就是整个社会的进步，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社会制度的变革，
对
对，这些东西，那么我要去改造社会，
嗯，
那么人类自身的身体
不好使，
生物学上的概念不好使了，有病有灾，或者说是生理预期有一些什么问题，那我通过生物学的方式来进行改造，
嗯、
对，
是的，
对，就是这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个突破，所以说他现在讲他在这个就是。自己这篇论文里边讲到说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直到80年代，那么人们往往会抓住人类科技失控过程的现象而不是本质。对，
要开始洞察了。
对，因为在就是六十年代开始嘛，包括说冷战啊，就是战争毁灭地球啊，这种就是说思潮啊，以及就是科学技术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啊，人们对未来有这种就是灾难式的，
有乐观有悲观，
对，有这样一个灾难式的担忧。那么讲说是什么呢？说人类的未来其实是有一堵不透明的墙在这里的。如果说按照过去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幻想的空间推到100万年之后，如果你以时间为维度的话，
是，
但是呢更多的证据可能表明这个未知的世界，就是所有人都未知的世界，离我们非常非常之近
啊！是，
对。从前来讲，银河系帝国也许看起来是后人类发生的事情，而现在看来，可悲的是，甚至连行星际帝国，也成为了后人类时代的产物。
好，
对，
这么近啊！
对，
所以想说这么近。
对，那么就是说，当技术基点或者说是超人巨变这个时刻真正来临的时候，又会怎样？我们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预测？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根本就他妈预测不了，对，我们无法预测，因为什么呢？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智能爆炸的过程，即使来临的时间可能会是意想不到的，啊，但是呢，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会发生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打比方说，就如同人类的崛起，我们将进入后人类时代。
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技术基点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对于整个它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的科技发展史或者人类历史的这样
一个
基础上，对，这样一个视角或者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那对于就是不是特别仍然不是特别理解的人们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比喻就非常简单。当你看到一条道路在你面前展开的时候，这条道路坡度不是很高。
对啊，是啊，
对。但是呢，如果这条道路是90度垂直于你呢，它是一面墙。
对啊，是啊啊，好，
对，
可以这么说啊，
就是这个 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墙和人类目前走的路的这样一个折缝，
那个、折
它是不是道路？仍然是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是否属于人类？
哇，这都不能，这都不好说，是吧？
对，这就不能说。
哦，
对，包括说是技术基点的，就是这个理论的认同者啊，很多人就是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他都预测这个点一定会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嗯，
对。那么就像刚才讲的 IJ 古德他讲这个超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折缝，就是道路的折缝，90度折缝，就取决于这个超人工智能，人类的第一台超智能也是最后一台机器
什么时候出现，
什么时候出现。那么就目前来讲，我们的就是互联网已经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就是人类科技已经到这个程度，那么人们会预测这个东西，主流观点啊，预测是什么呢？它最晚不会晚于2100年。
这么近啊？
对，
哦，那我使使劲，指不定还能见着。
有可能，你可以，我没戏了。
都可以使劲，都可以使劲
啊。对，那么发生的可能途径是什么呢？就是大型计算机网络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大型计算机网络的苏醒。
哦，
或者说是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与计算机网络的结合，就是
网络无限宽广，
就是脑后茶馆。
网络无限宽广
啊，这里边说就是什么呢？智能的扩大和爆炸。
哦，
那么标志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从强 AI 到超 AI 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扩大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胡扯啊，你知道吧？就是里边还有一个，包括说开发世界性的，就是那个高强度网络，
这都是那个90年代他当时他的说法。
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就强 AI 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快完成这个事儿了。那么就是技术基点这个东西，它其实对于人的影响，我们想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比方。但是呢，就是在之前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 AlphaGo
啊，是
AlphaGo 在围棋上就赢了柯洁，一个打了他一个3-0嘛。
对
对，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可以说一下我个人体验。
我们这个简单讨论啊，这个不是我们这期的重点。
对对对，简单讨论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事儿很重要，是 IBM 的深蓝。
哎，我刚想说，对
IBM 的深蓝打败卡斯帕罗夫，
是的，
对，这是在国际象棋上打败。但是呢，在当时的预测是什么呢？电脑永远在围棋上赢不过人类。
是的，
对，这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论断，因为什么呢？围棋需要的算力远远超过当时的，就是
它甚至不是一个算，当时判定为不是算力提升就能解决的问题。
对对。就是有很多玄学的成分在里面，
哎，是的。
但是 AlphaGo 就证明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算力，对，没有他妈什么玄学，
是
对。那么，如果对于就是 AlphaGo 和柯洁对局的有印象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就是在第三局中间，柯洁崩溃了，
对，哭了，
对，出去就哭了。
嗯，
他为什么哭了？因为就是 AlphaGo 给下出在中盘下出了一步，他马上知道这局输了。
是的，
对。就柯洁是人类下棋最牛逼的人，
是
对他牛逼到什么程度？他知道就是这局自己就要输了，
是的。
但是他面对这种情况无能为力。
嗯，就是我之前在某期节目里聊过，简单聊，我跟朋友讨论这个事的时候，我们没有讨论说就人工智能如何如何的时候，他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一力降十会，
对，一力降十会是，
就是他说你跳开这个事情，好好的想想，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欺骗。或者是策略本身啊，其实是一种很能找到一个很好词，是一种损耗。
嗯，
就是如果我的绝对实力高于你的话，
嗯，
我可以把你推平，这是实体上的。
是的。
那么上升到策略高度，如果我的策略能力比你高出了高到破格的程度，
嗯，
我为什么要欺骗你呢？
对，
我为什么要这个跟你斗心眼儿？为什么要给你策略没有？
对，
我就这么做，你爱干啥干啥。
对，
这就是策略上的智能上的一力降十会，
毁灭你与你何干？
对，就是在 AlphaGo 的这个执行过程中，
对，
体现了出来。
对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事情。
是，就是当这个力量，我们讲智力也是力量，对，就是当力量形成这种就是极差的对比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不能称之为较量，
对，大小不公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包括我们当时做一些很奇怪的设想的时候，他说过。假设人工智能要毁灭人类了，不会是人类想象的这种形态。
对，
不是铁人突突突的把你都杀死。
是，
可能最奇怪的是，可能这个过程荒谬至极。可能人工智能提出了一个东西，人类就 被迫自己毁灭自己。
对对对，
很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
因为他在智能上不是比你强的问题。
对
对，他已经强到不必要做这种话语的
描述了。对，他在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路上顺便让你完了。
对，就很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对，
这就是技术基点它背后蕴含的那种东西。
对，
它甚至不是乐观与悲观的东西。
哎，所以说呢，我们前面用了很长时间去介绍这个技术基点或者超人巨变的这样一个概念，
嗯，
目的是为了说明什么呢？福诺文奇的科幻作品，包括就是《戒躯三部曲》《彩虹尽头》，
嗯，
那么《真名实姓》这些里边，所有的东西在阐述的概念是什么呢？当技术基点发生的时候，人与环境甚至与宇宙的概念，
嗯，
需要重新定义。
是的，
嗯，
而且在讲之前，我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延展。有一个黄金时代的作家，他的作品和福诺文奇的作品似乎看起来有同样的结构，这就是阿西莫夫和他的宇宙社会学和宇宙心理学。
嗯嗯嗯，对，
啊，谢顿在上，
对对对，
冥冥之中皆有定数。
是吧？是是是。
阿西莫夫也很希望对人类文明有一个近似的洞察，但是我们可以鲜明的看到，福诺文奇的洞察是很理性而且数学化的，而阿西莫夫的洞察更多的基于社会科学和他作为一个写作者作者的那种洞察。
对，
所以你读基地的时候，你会渐渐的发现他的心理学，他的那种冥冥之中万物有道的描述，越来越多的走向了形而上的探讨。
嗯，
啊，他会给你一种大道无形，然后这个大势所趋啊，你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导向了命，导向了玄学，
嗯，
导向了那些东西。而当然他要告诉你是人类文明有自有它的逻辑，它是一个恢宏的洞察，恢宏的意象。但是它和福诺文奇的那种就是理性坚实的那种预想是不一样的，
是
不一样的质感，
就
是，
理性走到极限。
对，
啊，
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为什么我推荐说很多朋友，如果尤其是你喜欢阿西莫夫，或者你就是要从科幻中找到一些道理的话，来读读福诺文奇，他用故事给你的论述
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就像四十二刚才说的啊，就为什么说福诺文奇是一个就特别典型的理性基础上的代表呢？因为他开始创作《戒躯三部曲》的时候，
嗯，
他遇到了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哦，
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个技术基点的理论，我他妈完全想象不到这个就
是要怎么着啊？
对，完全想象不到这个超人巨变之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因为什么呢？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智能面前，我这个点想法就如同蝼蚁一般微不足道。
是
对。那怎么我还想写，
哦，
啊？那怎么办呢？想了想，我如果说要把我这套东西呢用科学理论描述出来呢，读者也可能读不懂。
对，
我放弃其中一个维度，
哦，
他放弃了时间的维度。
哦，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戒躯三部曲》《天渊》《深渊上的火》《天空的孩子们》，还有一篇外传《呱啦啦》。
嗯，
啊，它里边设定的这样一个戒躯宇宙的概念是什么呢？是依照空间的维度，把整个银河系划分为不同的戒躯。
嗯
嗯，这个戒躯的概念是什么呢？在银河系的中心，啊，是一处无人知晓的，或者说是没有人有能力去探测它的一个存在。
嗯
啊。这个地方叫做灵异是深渊，
哎
啊，为什么说叫做灵异是深渊呢？因为在这个宇宙的设定里边，宇宙的越靠近边缘的，越往外的，
嗯
啊，它的光速就越快，
哦，
群体的智能就越高，
哦，
嗯，那么越是往这个银河系核心这个方向去的啊，光速就越慢，
哦，
啊，智能就越低。
哦，
为什么就是银河系的银心叫做灵异是深渊呢？
就是它那个光速低到一个无法产生智能，
是因为就是说这里的光速或者说是物理定律啊，已经导致最简单的有机体或者机械智能都无法运行。
哦，
对，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就是宇宙外侧神一般的存在，你到了银心，
你
就
变成了智障。
你这就已经不能用智障来形容，
你就不是个东西了。
对，你就已经你在外界看来就已经不是东西了
啊。
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规则的宇宙里的人们或者是种族来讲的话，最大的这样一个救赎，或者说是这就要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作为种族得到一个结果，向外去，
哦
啊，向外去，然后就是在达到力争去达到这样一个界限，
嗯
啊，进行技术突破啊，技术突破之后，你能够突破这个界区到上一层，
嗯。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修仙小说里边经常看到的一个概念，叫做飞升。
飞升，哎，
那么 在灵异事深渊的外界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宇宙把它定义为叫爬行界。
嗯
啊，爬行界叫 slow zone。
嗯，
就是很慢的这样一个地方、
嗯、
那么它的边缘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由于物理定律的性质呢，在整个爬行界内是无法进行超光速飞行和通讯的、
嗯、对。
那么但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我把外边的，就比如说在爬行界上一层的这个智能设备拿进来、
哦、
我能不能就是说开开外挂呢？
是
也不行、
哦、
因为物理定律的问题、
哦、
啊，这个东西拿过来它也是个废物、
啊、它就是一个亚光速雇佣的一个界、
啊、对对 对, 对，
所有人都在慢慢的挪。
对,
对,
对，这时候呢我们亲爱的地球它处于这个爬行界的下界、
哦、
对、
哦、
对，就是爬行界里边 还
比较慢的，
还比较低的那一阶段。对、
哦、行，
飞跃界、
嗯、
是爬行界的上层。
哦，
对，
就是超过光速了。
对，我们可以用光速的概念来做这样一个界区的分界。
嗯，
它是天渊深渊上的火里边很多剧情的这样一个发生地。
嗯
啊，因为在这里边的就是在这一个圈层里边生活的宇宙种族，它有一个需求，需求是什么？再向上进一步，
是
也存在着对应的威胁。这个威胁是什么？调回爬行地
啊、哦、是
对
优胜劣汰啊，
对
末位淘汰制。
是是是。那么在这个飞跃界里边，因为它的就是形成非常的复杂，
嗯，
所以说可以把它简略的划分为三层。一个是飞跃下界，
嗯，
一个是这个下界，就是讲就是刚进入这个世界、
哦、
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律，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能源，
懵懂文明，
对、
哦、
是一个懵懂的这样一个概念。飞跃中介，飞跃中介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有一个很具体的这样一个文明形态或者文明概念呈现出来了。
嗯，
那飞跃上界其实就最靠近这个就是智能的这样一个天花
板，又要再次飞升了。
对对对、
啊，
在飞跃界中可进行这样一个超光速的飞行和通讯、
嗯哦、
但是呢由于就是这个层次本身的这样一个关系，超光速的代价其实也是蛮高昂的。
嗯，
对，
很昂贵、啊、
很昂贵，但是呢它不是不能做到、
哦、
对，就是光已经不是限制你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了、
哦、
对。那么在这里呢有很多就是我们在其他科幻小说里边经常看到的概念或者是内容，什么反重力装置啊、
嗯、
或者说是什么就是或者说是就是生物体与机械、
哦、
融
合融
合的这样一些智能装置、
嗯、
哎对等等这些。那么从这个爬行界这个和飞跃界的这样一个交界，就是底层、
嗯、
一直到就是飞跃界和上层的这样一个空间。
嗯，
那在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个递增里边呢，就是智能或者说是各种条件、
哦、
啊它是逐渐的在
往上
变好的，对，往上走、
哦、
最高一层叫什么呢？叫做超限界。
哦，超过界限、
啊、对，超过界限、嗯、就是在这一层是一个真正的飞升、
哦、
啊，因为就是什么呢，你种族或者说是个体你超过这一块之后就没有人能预测、
哦，
在下界就没有人能预测你要做什么了。
哦，
啊，就是你的智能已经进化到其他，就是可以说是人类与蝼蚁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比，
跳出三界外了，是吧？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样一这样一个意思。
嗯，
那么在这个超限界里边居住的，
嗯，
这样的智能生命体被称为天人。对，这个翻译非常巧妙，
是
对，因为文奇的原著里边这个叫什么叫 powers。
Powers、oh,
就是他们自身来讲的话，你无法去推测它的形态、
嗯、
你也没有办法定义它们，它们可能是物质，可能是能量，
甚至可能 不止如此。
对，甚至可能不止如此、
哦、
那么对于下界的人们来讲，他们拥有可以扭曲自然属性的科技、
oh,
啊、而且就是根据这个飞跃界的种族去推测、
嗯
啊、整个银河界区的这样一个划分是他们通过某种方式在维持着的规则。
有，
对，因为界区有一个潮汐，
哦，
就是因为引力的作用。
哦，
那么界区的边界经常会变动，所以说在飞跃下界的一些星系或者文明，对，其实非常危险。
哦，
你打个比方说，那个就是你上去了，然后用了差不多几十万年，发展出了飞跃下界的这样一些科技，但是呢，银河界区一个波动，你完蛋了，因为什么呢？光速没了，你的超光速没了，你的所有的框架都被锁死在30万公里每秒的光速了。
哦，所以这相当于福洛文奇为了能够描述，所以非常相对简单的用空间关系来描述这个，
对
这个关系，
对对 对, 对、
哦，
其实就是他想要描述这个东西， 不止于空间，但是他为了要让读者去理解这个东西，他只能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粗暴的，
用了一个很太空歌剧的框架去描述它，
相当粗暴的用这个就是空间的这样一个概念啊、来定义这个东西。
原来如此，
对啊，
有趣、
啊。对，这是一方面。那么另一方面来讲，弗诺文奇在他的就是作品里边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读者，我们作为地球上的读者，
嗯、
你是人类，
爬行界了。
对，爬行界的人类，但是呢，你面对书里的这样一些内容的时候呢，
嗯、
很多事儿你是别用人类的逻辑去理解的，
是
对，
别想太多。
对、
啊，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科幻作品，
嗯、
啊，也是讲宇宙的浩瀚背景，
嗯，
但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
人类历史。
对，
啊、
对，
人
就说的还是、
啊、
还是人类的那点事儿，就是星海中的板甲罐头，就、
啊、对对，嗯，然后就是那种什么驱除异族啊，
啊，对对，
合纵连横啊，
对对，什么宇宙战狼之类的，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些事儿啊，是
是，但是弗诺文奇、
嗯、
他的描述。或者说是他的这样一个思路的阐释、
嗯、
他是在尽量用自己的认知为我们展示这种浩瀚宇宙中的可能性、
嗯、他是想用你的认知，他想描述一个你认知之外的东西，
对、
啊、他在描述那个你认知之外在你认知中的投影，
对、
嗯、
那么就是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界区三部曲里边有一个种族，
嗯、
或者说是一个就叫种族，
就叫种族
吧，就叫种族吧，是非常显眼的。
嗯，
这个种族是什么？它是一个商人联盟。嗯，叫清河。
哎，
我特别喜欢这个
清河联盟。
对对，叫清河，
挺好。
嗯，就跟财神没关系，
挺他妈冷的。
是，但是呢，清河是什么呢？它是流浪于宇宙中的一支舰队。
哦，
这个舰队是什么呢？我在宇宙之中就不停的做生意。啊，我到哪个星系，见到哪些文明。
就
我就跟谁做生意，我就跟他沟通，我就做生意。清河是人类的起源，
哦，
对，清河的就是基础构成是人类，但是经过在宇宙中常年的流浪，清河人就是清河人，清河人不再是地球人，
对，他变成了一个星舰文明，是吧？对，有个三体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一个星舰文明，包括说是那个它里边的社会关系结构，那么商业行为等等，全都是以星际的概念来作为定义的。
以一个在星海中没有落脚之处的文明的思维去思考，
就比如说像这种，就是比如说在田园里边就谈及清河的过去啊，这些事情，那讲说是谁谁哪哪家族，他的舰队是怎么样的，他去了哪儿哪儿，他家谁谁谁在那个哪个星系做了什么生意啊，
就这样，
对，就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法，或者说是这样一个概念，只从清河舰队的这样一个定义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就是说弗诺文奇本身他这个想象力是很跳脱的，他对于就是他的作品里边的人的行为或者说是概念的描述从来不会局限于人类的这样一个
尽可能的让他
樊篱或者说智库吧，
嗯，
对，
确实是。
那么包括说是像天渊和深渊上的火啊，它里边又有很重要的种族，我们这里边可以就是简单说两句，车形树、就是一棵小树，
对，
它下边有一个小吃，对
对，
这个种族存在的年头非常之久远，
嗯，
几乎和就是整个飞跃界的这样一个存在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就是做出过像其他的种族那种就是说超人巨变，就是竭力去
啊，是
向
挣扎着往上
文明上限冲刺这样一个程度。对，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流浪在宇宙之间啊，做做小生意，安贫乐道啊。
但是他们在超越界啊，他没在爬行界，
他在飞跃界，没在爬
行
界。对，就是在那个书里边，也提到，就是人类最早的人类也是历经艰难，
嗯
啊，通过各种方式或者手段，才偶然之间越过了这个爬行界的边缘。
哦，
对，而且越过爬行界的边缘也不是地球，
哦，是别的，
对，是人类，但不是地球。
哦，
而当人类越过爬行界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地球人了。
是，
对，
哦，有点悲伤了。
对，我们回来说这个车形树，就是说它就是如果按人类的观点来理解的话，就是一个小吃，然后，
上面有个树。
对，上面有个树，
有个苗，
对，然后呢就是车形树这个种族的历史也非常有趣嘛。我们刚才提到它的历史非常久远，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遥远的共同记忆里边从来没有提到这个车是谁给他们造的
啊。反正他们每个人 都下面有个车。
根据就是他们对于历史的考证来讲的话，他们原来都是扎根在地上的。
哦，是啊。
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个车，
就可以动了。
对，就可以动了。然后呢，他们就是依靠这个小车，哎，开始行动，发展出自己的星际文明
啊。
对，
小推车推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嗯，
还超越光速了。
哎，对。然后就是，还出没于各种商队
啊，
被誉为就是特别可靠的中介人
啊，嘎吱嘎吱。
对对对对对，
行。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很牛逼的设想啊，这个设想是什么？群体智慧。
嗯
啊，这个是在《深渊上的火》里边出现的这样一个沼族。
对
啊，如果按照人类的概念来理解的话，它像是一群狗。
嗯，对
啊。但是呢，在这一个群体里边，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几个个体共同构成一个思想。
嗯，就是拆开的时候，他们啥也不是。
对，
一聚起来之后是一个。
拆开之后，他的就是思维会瘫痪，
嗯，
会死亡。
是，
对，但是呢，如果说聚合在一起，也必须在遵循一定规则的前提下，
嗯，然后就会汇成一个思想。
对，那么这个思想本身呢，它就很有意思。
嗯
啊，因为是就是几个个体汇集成一个群体，所以两个群体不能混在一起
啊。是啊，
对，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思想的纠缠。
啊，
这个在他们的这个文明里边是非常致命的事儿
啊。
对，两个都会死
啊。是啊，
对
对
对，所以说他们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啊，以每个群体都要画地为牢，把自己保护起来。
啊，
那么另一方面，在这个群体里边，每个个体都会死
啊。对啊，
他会老死。
对啊，
老死怎么办呢？我要筛选我的后代加入我这个群体，保持我这个思想的纯洁性，就是后进的这样一个个体呢，我可以通过就是教导的方式啊，和这个就是不同个体之间思想的这样一个传导，让他尽量去贴近我现在这个思想。但是呢，这就像特修斯之船。
是，我刚想说的。
对，这就像特修斯之船，
他的这个思想会变化，
他思想会变化，而且就是伴随着就各种就是动荡，比如说是像灾害，
嗯，
战争，
嗯，
啊等等，那么群体本身能够延续下来其实是很困难。
对，
啊，对。但是呢，有一项技术改变了这个群体的，
嗯，
发展轨迹，或者说是文明价值。
哦，
这个概念，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无线电。
哦，一个自闭的种子。
因为什么呢？有了无线电之后，所有的个体可以远隔万里仍然交流思想。
嗯，是的。
对，那打个比方说，原来你这个群体里边有四个个体，
嗯，
你为了就是保证自己不瘫痪，这四个个体要保持的非常紧密才行，
嗯，然后跟别人都躲得远远的。
对，但是呢，在无线电这个技术出现之后，
哦，
你可以把其中一个个体放到千里之外，它仍然能够保持和其他的个体之间的联系。
哦，然后这是一个总的思想。
这是，对，这是一个总的思想。
哦，
那么在就是千里之外和这个就是本地，
嗯，
那么大家共享一个思想。
哦，也不怕这个思维混淆，
也不怕思维混淆，也不怕瘫痪。
哦哦哦，
对，
然后这个文明从此焕然一新，是吧？
那就不是焕然一新的问题。
啊，
对对对，这个在解放生产力上，那概念
是
完全不一样，
就疯了我。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可以从里边看到，就是说这种奇思妙想，
嗯，
在这个就是弗诺文奇的著作里边，
嗯，
啊，
哦，他前半本是描绘这个状态。
对，
哦，我说
你说你为什么读不下去？
我说到底他们说的是什么？
包括就是说那个，你看啊，我举个例子，
嗯，
因为我们这里边说的是《戒躯三部曲》
对
啊。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沼族是在《深渊上的火》
对
啊，这本书里边，天渊前面为什么你读不下去
啊？
因为他絮絮叨叨全在交代清河是怎么回事
啊。对，而且很家常。
对，很家常。它里边就是描述的是什么？就是清河这个舰队在宇宙中颠沛流离，有辉煌，然后也有就是也有坠落。它讲的是一个文明的，
嗯，而且没有特别凸显它
盛衰
的设计。
对对对对。而在这种就是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他把这个就是天渊这本书的故事主线给你铺陈出来。
哦，
对，
所以它厚也厚的有道理。
对，天渊它讲的是什么？讲的主要就是一个行星，
嗯
啊，就是宇宙中的两个种族吧，
嗯，
我们讲就是说两个种族在面对一个行星的时候发生的就是种种故事啊，
嗯，
就是像清河这样一个贸易文明和这个另外一个种族叫伊莫金人，
嗯，
啊，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战争文明，
哎
啊，对。
超越界的战争文明，
超越飞跃界的战争文明，
啊，
对飞跃界的这样一个战争文明，双方基于原本都是人类的技术，
啊，
进行互相信任的一个联合，
哦，
啊，开发一颗星球，
哦，
对，
这么个故事，
对，但是呢，在过程之中，就清河 清河人，就是贸易文明的，就被这个就是伊莫金人给搞了。
哦，
因为对方的就是文明基因是战争。
明白
啊，
嗯，
所以说呢，就是整支联合舰队在这个就是开发这个行星过程中，那么原本清河人被奴役，啊，被使用，啊，被或者说是被控制。但是有一个改变的点是什么呢？在他们要开发这个星球上有一颗行星，
嗯，
它周围有颗行星，在这个行星上有一种智能，如果按照人类的理解来讲的话，它像蜘蛛一样，
哦，
它是蜘蛛人，但是呢，就是这种蜘蛛人它的文明程度，在大概一个什么情况呢？中世纪过一点点，
哦，后辈儿，
对，啊，那么清河人怎么翻盘？
哦，靠这个，
就是这就是《天元》这本书要阐述的重点。
Oh.
我如何在就是相对很短的时间内让这个星球上的原住民发生技术爆炸。
哦，聊了这个事儿。
对，当他们就是产生技术爆炸，或者说是他们的就是技术能力进化到和外来者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我的力量。
哦，这个介区政治学。
对，
哦，
是这样一个就概念吧，
是，
所以说天元讲是这样一个事儿
啊。说回来，我们还是再带一点《深渊上的火》讲了什么东西？除了说了沼族之外，
对，《深渊上的火》呢，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相当于就是之前俄国人有一个片子叫《上帝难为》啊，
哎，
啊，
对，嗯，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沼族，他在就是他其实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文明状态差不多相当于部落制，
对
对，可以说是就像商周。
是，
或者说是罗马的前期，
对，
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文明时期的一个状态，
嗯，
对。但是呢，就外来文明的这样一个介入，
嗯，
啊，它会把这个就是整个文明的进程给改变，
对
对，
嗯
啊，
《深渊上火》这个我读了大半吧，
啊，
哎，很逗，因为我读到可能有点
读到有点意识
见分晓的地方了啊，
读到有点意识不清是吗，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对，
嗯，
但是就是包括后来《天空的孩子们》啊，他讲的也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叫什么？叫这个人叫范纽文，
嗯，
啊，他是一个很古老的，就是超古老的地球人，
啊，
有点像就是说你之前讲过
拉萨路这样的
讲过的老祖拉萨路的这样一个概念，
啊，
对。但是呢，他是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见证人类从爬行。从爬行界到飞跃界，然后再通过各种就是因缘际会无限接近就是超限界的
一个人，
对，无限这样一个人。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人他也不是英雄模板，对，他也不是英雄模板，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明白。
对对对。但是在整个过程之中，他是以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部作品里边还能与普通人类有什么沟通，那也就是他的视角了，你知道吗？
是啊，对，他是一个就是帮助读者了解的一个视角。
对对，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整部书里边，除了范九文之外，其他的呈现出的种族，或者说他们这样一个状态，他们都是宇宙种族、宇宙智慧。
嗯
啊，只有就是说范九文本人，他还保留了一些就是
人类
属于地球人的
啊
这样一个观点，或者说一个认知。所以说，在整个宇宙智慧文明的途径里边，在这个福诺文奇的笔下啊。人就真正的人类，原初人类啊，微不足道。
是是是，
对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是，但是呢，核心问题是在介区这样一个概念出现之后，就是从量变到质变，产生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奇迹面前，
嗯，
对，个体
怎么看待这个事？
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或者说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其实不重要
啊。对，是，
对
啊。
但是呢，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体，你对这个事儿肯定是有想法，就是是强如飞跃界的上层，
嗯
啊，这样的就是存在，或者说这样的智慧，在面对界区变动和超限界的恶意天人的入侵面前，
哦，
也无能为力，甚至就像纸糊的一样，一触即溃，
嗯，
就是
你们都是虫子，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就是《深渊上的火》里边有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描述，就是在飞跃下界，甚至是在飞跃下界看起来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科技行星的这样一个图景，
嗯，
在天人的入侵面前瞬间土崩瓦解，
嗯，
对，存在了无数个宇宙纪元的超古老的商业文明公司，
嗯
啊，就是它的贸易触角延伸到整个银河系，
嗯
啊，一瞬间就消失了。
哇，
对，
其实我印象中就是三体刚刚连载结束的时候，
嗯，
我那是就是我唯一经历亲身经历了跟三体有关的骂战，应该是最早一波。
嗯
啊，其实福楼文体的作品被大量的提及。
嗯，
那个时候是我印象中一个一个阶段，就是说很多福诺文奇的东西会提到，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我还很奇怪，就是说围绕了三体骂来骂去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提介虚这个概念？
嗯，
可能也跟这个福诺文奇的作品的易读性有点关系，
有一点关系，
读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啊。
对，
但是大家可以也可以看到他这种，可以说这个视角应该叫什么呢？就是宇宙的冷眼旁观，
对
啊，
对
地球的往事啊，
对
地球连往事都不是，
地球往事，
对，
或者说是宇宙中的人根本就不 care 你是，
对对，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同样的质感，就像我们说起地球往事这四个字如此的飘渺寂寥一样，
嗯、
其实
因为是
想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是什么呢？你谈及地球往事，
嗯，
你的视角仍然是以地球为主体。
对
对，你是站在
是感怀一下，
对，你是站在地球的立场上，
对，你感怀一下
谈这个事儿，
一切都如此的微不足道啊。那个，
但是在《界区三部曲》里边，就整个宇宙都冷酷无情。
是的，啊、
对，
就爱谁的往事，
对
是谁的往事，
你的往事跟我屌关系都没有。
是
对，就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车行树这样一个古老的星际种族，
嗯
啊，它真正的历史被揭示出来之后，其实是非常悲惨的。
是，然后
你需要读这本书，你才知道它悲惨在哪儿。
对
对，
就包括说到这里，我倒是想说，比如说很多朋友对这个死神永生，
嗯，
对上级文明觉得就是刘慈欣写的不够好，或者觉得语焉不详，或者是有些落入猎奇啊、对，那你可以来读读这个《界区三部曲》，
是
他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明确的
对
宇宙图景，上位上到什么程度，而上位之上。又怎么样？
所以说他一直在强调这个就是超人巨变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当你超过这个临界点之后，
你对下一集就是
这个东西就不是说你就是我改过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这样一个概念，不是说在人的这样一个级别上，
是
不是在这样一个
没有跟你聊这个，
对，没跟你聊这个是什么呢？是你不可理解的，
是
对，只要超过这个界限你就不可理解。
嗯，
对，
说了我都想把它读完了。
嗯，你
是
我觉得你那你还是把它读完吧，
是真的应该读完啊。
那么在这个文学性上，就是因为说到这个就是四十二读不完的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学性上我认为啊、我认为就是说福诺文奇的作品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情节或者说是阐述为理念服务的这样一个作品。
是的，
对
啊，他这个结构角度来说很有这个黄金时代的痕迹。
对，之前他曾经被归结为黄金时代
的黄金时代作家，
对。但是严肃的来讲啊，他并不是黄金时代作家。
深渊上的火是这个九十年代的作家。
天渊是92年，
对。
深渊上的火是2000年，
对。
然后
是说反了吗？
天渊先是天渊，
先天渊啊，对
对,
对，
先是天渊，天渊是92年，深渊上的火是2000年。
嗯。
之后呢，在这个第三部《天空的孩子们》出来之前，
嗯、
他还写过《彩虹尽头》。
对
对对。那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这三本书啊，
嗯，
就是都在出版当年拿了雨果奖。
是的，
对，
没错。
所以说，别怀疑这个成色。
对
啊，之后这个《天空的孩子们》虽然说是评价褒贬不一吧，
嗯
啊，但是它仍然是《界区三部曲》里边特完整的一部分。
是的，
对。《界区三部曲》还有一个外传《呱啦啦》，
嗯，
啊，它讲的是什么呢？就范纽文
啊，
范纽文在这个就是星际的这样一些就是争斗之中，他去世了
啊，
但是呢，他的一部分细胞被保存下来
啊，
复刻了一个范纽文，对，为了就是让这个范纽文能够再成长一个，就是成长为一个就是新的范纽文，他被特地送回了爬行界，
啊，就是这么个故事。
对，那么就是呱啦啦其实讲的这个相对来讲和界区三部曲就有点区别啊，它相对来讲比较轻松、
哦、
啊，比较轻松，但是呢也是仍然是围绕着技术基点这样一个概念去阐述的、
嗯、
对，所以说就是你去纵观福诺文奇的一个作品，他是一位非常少有的能够站在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去纵览，
同时眼光极其宏大，
对，去纵览整个宇宙图景的这样一个人。
嗯，
对，你单纯的用作家去界定他，其实并不公平，
是
并不公平。他更像是一位前瞻的，就是理论派，或者说是一个科学家。
是的，
他自己非常看他在科学家之外的身份之外、
嗯、
啊，他其实非常看重科幻作家的这样一个身份，是因为什么呢？他说， 科幻作家的作用是在于穷尽你的想象力啊，为人类描绘可能的未来。我能够想象到的东西我尽量展示给你，
这是一个非常古典的思路。
对，但是呢就是我现在立足于这个技术基点理论之上，有些东西我也想不到，但我那我告诉你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对，就是他这对他来说科幻写作是让所有人理解他想表达的东西的一种方式。
对对，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因为还是要说，就是街区三部曲出现的时间是新浪潮的结束，就是某种上来说它代表着科幻回到了那个踩在技术和科学的这个基础之上向上生长的那个阶段。
嗯，
重新有了这样的属性，
是
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而且这就是时间差不多了，到结尾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很想发散的东西。大家可以想，这本街区三部曲从老白的这个介绍，
嗯，
包括我读的那部分，然后我觉得它非常适合跟海伯利安对着看，真的，就是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嗯，
他们时间都差不多，
嗯，
而海伯利安却是那种导向了神学和一些特别虚无缥缈的玄妙的东西的探讨。
嗯，
虽然他的表现也是一个人类帝国高级技术和人心的变化和人面对未知的那个过程，但是他描绘伯劳，描绘那个怎么说呢，护戒小队那些人的故事，那个多试点的时候，他探讨了却是可能说比较新浪潮的那一部分。
嗯，
回到了人类的对神秘的种种感觉之中。
嗯，
而相比之下，街区三部曲可能一方面它继承了黄金时代式的那种对技术的肯定，这已经不是技术之上了，已经不是对技术的盲信了，
嗯，
而是对技术的肯定，同时又有明显的有了一种就是新时代的对科幻印记的一些需求。
对，
这个东西就非常非常有意思。
重点是在于新时代的对于科幻印记的需求，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在读书节目里边说到这个科技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啊，
嗯，
我们可以明确的讲，就是技术基点它本身并不代表乐观和悲观的任何一个倾向。
是的，
对，为什么呢？因为基点如果发生了，他才不管你乐观
是，
对，
关你鸟事。
对，你的情绪或者说是你的思想，在这个基点面前微不足道。
是，
对，但是呢。对于这个可能是最终归宿的未来来讲的话，弗诺文奇有一句话说，在未来30年间，我们将有技术手段来创造超人智慧。不久之后呢，人类的时代将结束。当比我们更聪明的力量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的时候，它就将接管地球。啊，那么如果说这些超级性巨变能够在1000年之后，而不是我可以见到的这个时光，比如说20-30年里面发生的话，我会感到踏实的多。
是这样，
对。
而且还要说，很多人很好奇，新浪潮之后，难道科幻就只剩下赛博朋克了吗？我相信这本小说就是其中一个答案，就是不。
对，
科幻变得更加的丰富了，
是
有些变得更加的扎实，有些变得更加的多变。
对，同样来讲，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不应该对于就是科幻的发展秉承一个就是非常悲观的态度，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或者思路变得封闭等等。
对对对，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像上一期我们讲这个，就是上一期读书节目里边我们谈到的种种内容一样，就是互联网的存在，它其实给了就是不同的知识或者不同的声音更多的一个交融的机会。
是的，
我们从其中可能是看不到更多的东西，那是因为什么呢？杂音太多了，干扰性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可能它在孕育之中。
对对对，但是呢，这种孕育可能是我们个人的触角难以达到的，但是如果它存在，那么它必然产生。
是的，
对，所以说这个也对于技术基点来讲的话，我可能，怎么定义它呢？思想的基点，也有这种可能吧？
是的，
是，
我们就。这期算是聊一聊弗诺文奇。
对，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弗诺文奇这个他的就是优势啊，或者说好玩点，我有没有把他就是阐述清楚，但是呢，弗诺文奇的作品的魅力啊，是我这些就是拉拉杂杂的就是介绍啊所无法企，就是我是无法企及他的。对，
还是希望大家捧着这个书读一下，感受一下这种感受。
是，
尤其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
这个是
技术飞跃的时代，
就很微妙的时间点嘛。
没错，
嗯，
更适合再读一读这样一个有趣的三部曲。
是，就是可以说是人类现代技术发展理论的一个开天辟地式的这样一个产
品，嗯，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呢，对技术基点理论的质疑或者他对他的攻击也越来越多，这个讨论变得越来越的丰富和复杂。
对
啊，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读一读，
就算是一个阅读的机会吧。
没错，嗯，
哎，最后插一句这个恰饭的话，
嗯，
就是这个新出版的《剑驱三部曲》在这个合适
有售，
啊，有售，那现在购买这个三部曲呢附赠一本彩虹箭头。
哎，是的，哎，
对，
都能读一读，
这样的话花三本钱，哎，看福多文奇的四本著作，哎
哎，
你值得拥有。
可以可以，
好
好
好，
好，
嗯，
那我们这期的这个合适奇谈的特别节目
啊
就聊到这里。
哎，感谢各位的收听
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点别的。
哎，可以聊一些其他的作家或者是作品我们喜欢的，嗯，
好，
嗯，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在同一网，现在同一网。